课本告诉我们，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。圣经启示我们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？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，把是非搞清，活出一个合乎真理、讨神喜悦的人生。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。
收音机旁组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。我是张德仁，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到基督教伦理学的第14课，我们要谈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的十诫中的第六诫，不可杀人。第六诫很可能是十诫当中你觉得呢跟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一条诫命。毕竟呢，当人生气的七窍生烟的时候，我们偶尔会有恨不得某个人死掉的念头，但是又有几个人真的会曾经计谋去杀人付诸行动呢？在圣经里面的第一桩谋杀案，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到五节，说到亚伯和该隐。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天，该隐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我们看到亚伯和该隐，他们兄弟之间为了好像似乎是针对于神的恩宠、神的赞美、神的关爱的一种嫉妒，而造成了人类的第一桩的谋杀案。当然神也指出该隐心里的状态，神问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我们看到该隐他把怒气付诸为一个报复的行动，而这也和圣经所说罪就伏在门前，你却要制服他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但该隐却没有将之制服。当然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，神也向该隐提供了认罪忏悔的一个机会，然而该隐却选择撒谎，宣称他不知道亚伯在哪里。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我亲爱的朋友，十诫中的第六诫，不可杀人。有一个学者说，每一种的杀人都是对神的攻击。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每种杀人都是在攻击神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好，那么回到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，不可杀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杀人这个希伯来文呢，被74译本，就是把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呢，这个74译本翻成谋杀，不可谋杀。这个不可谋杀呢，就跟我们所看和合本字面的不可杀人呢，有一些意义上的不一样。因为不可杀人的涵盖很广，比方说可不可以有死刑啊，可不可以有战争啊等等之类的。但不可谋杀的话呢，就有它限定的意思了。那么希伯来文这个字怎么用呢？杀人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九节，在那儿呢一样的字是指预谋杀人，指谋杀。可是呢，在约书亚记的20章3到6节，却是指着非预谋杀人，就是过失杀人。 所以呢，严格来讲，从希伯来文的角度来理解的话，不可杀人是包括不可谋杀，也包括非预谋的杀人。在摩西五经里面呢，我们看到那谋杀者都要受到极刑的处置。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21章12到17节，创世纪的9章6节，利未记的24章16到17节，民数记的35章31节，生命记第19章11到12节，杀人的都要被处死。此外，如果你是过失杀人的呢，你也必须承担过失的责任。我说过呢，有学者说，杀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，杀人就是不尊重神，就是攻击神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那过失杀人呢？过失杀人我说过，仍旧要去承担那个过失的责任，仍旧要受罚。但约书亚记第20章第4节也特别说呢，圣经有设立了逃城，让那些过失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，就免受到报血仇者的杀害。但是也规定了，如果你过失杀人，你可以逃到最近的逃城，需要接受法律的审判。这法律的审判呢，在约书亚记第20章第4节会有长老来接受案件，经过严格的审理之后呢，要来判定你是预谋杀人还是过失杀人。如果证明是不小心的，那么你可以在逃城居住，等到大祭司过世的时候，民数记第35章25节28节，那个时候呢，你才可以离开。但是呢，其实圣经并不是禁止所有的杀人的。比方说可不可以有死刑，我们刚才有谈过，如果你是预谋杀人的话，是要被判死刑的。因此有许多的人在说出埃及记第20章13节说不可杀人，所以要废除死刑。我想呢，如果是以圣经的这节经文作为依据的话呢，是错误的。在圣经里面也是允许执行死刑，还有战争的行为，包括自卫，因为保护自己防卫自己而杀人的是被允许的。比方说在撒母耳记下第2章的22节到23节，在那里呢，亚撒黑追杀亚尼尔，而且穷追不舍，亚尼尔就求亚撒黑说，我何必杀你呢？若杀你，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亚呢？可是亚撒黑还是不肯罢休，所以亚尼尔在被迫的底下，他就用枪刺入了亚撒黑的肚腹，而亚撒黑呢，就在那里扑倒而死。自卫、自我防卫也和这第六戒不可杀人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么有人说，我不杀别人，我杀自己，那自杀呢？在古代的西方教会呢，认为自杀是不可宽恕的罪，自杀的人呢，就不可以埋葬于教堂后面的墓地，只能够葬在荒郊野地。而在古代西方社会，自杀未遂者就会被处以死刑。如何来看待自杀呢？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在倾斜的地平线上，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？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，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？基督教伦理学，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。基督教伦理学，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，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。
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，基督教伦理学第14课。我们所谈的是第六诫，十诫中的第六诫，不可杀人。我们现在要谈的自杀。在谈自杀以前，我想要说，一般来说呢，会选择以自杀来结束肉体生命的人，都是他面对到极大的痛苦。这一点我们特别要需要也同理心来理解。但到底基督徒自杀得不得救的问题呢？我尝试以两大区块来讨论。第一个区块就是呢，因着生病的缘故，有一些人因为生病太痛苦，意识不清，甚至于呢得了抑郁症的，而选择自杀。这些人是因为生病的缘故，他没有办法掌控他自己，甚至于在意识模糊底下呢自我了结。第二个区块就是在意识清楚底下，以自杀当作解决问题的手段。我认为后者是否得救呢，需要考虑动机和处境的原则，所以我持保留。一般来说，古代教父大多持着自杀不得救的立场，比方说奥古斯丁。奥古斯丁认为自杀是违背基督信仰的精神，也违背了上帝颁布不可杀人的诫命，也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。人对自己的生命只有使用管理权，而没有绝对的生死支配权，这是奥古斯丁说的。阿奎那呢？阿奎那也说，自杀是违背了爱人如己的诫命。你连己都不爱了，当然违背诫命。阿奎那也说，自杀的后果会让你的家人还留在地上的人伤心，那么也违背了爱人的诫命。再来，自杀也夺取了原本属于上帝的权利，就违背了爱上帝的诫命。所以阿奎那说，自杀者违背了爱神和爱人的两大主轴。我自己比较倾向20世纪德国的神学家卡尔巴特的立场。卡尔巴特有三种立场，我觉得呢，可以让你我在面对自杀的议题提供参考。卡尔巴特说的第一点是，自杀是抢夺神的主权，抢夺神对人生命的主权。这一点呢，我想你我都没有意见。第二点，不应对自杀者轻易的做论断。不应对自杀者轻易的做论断。自杀是一种反叛神的行为，但也并非不是不可饶恕的大罪，因为自杀者在做出自杀行动时，心中的动机、心中的意念在想什么，是否有反叛神的意念，还是在痛苦悔不当初而寻求饶恕，我们一般人很难知道。这是自杀者和神的关系，需要由神来判断。我们不应该对自杀者轻易的做出论断，卡尔巴特说的。第三个，卡尔巴特说，要靠福音来预防自杀，而不是靠律法。对一个面对绝望的人，你告诉他说，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说不可自杀，不可杀人，我要喝阻你，大多是徒劳无功的。卡尔巴特说，面对自杀者，我们要颁布的是福音，而不是颁布律法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神这里来。我们看到在圣经许多想自杀的人，当他们来寻找神，懂得紧紧抓住神，向神来吐露苦情，寻求神来帮助的时候呢，他们都可以脱离自杀的结局。比方说先知约拿，约拿因为民族主义的作祟，对神的作为心怀不平而求死，但神对他说，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且有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约拿没有去死。再来约伯，约伯因为家破人亡，苦难太重而无法承受，他向神来诉说。最后他从前风闻有神，如今他亲眼见神。还有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里面，有一个监狱的狱卒，他自知死罪难逃，以死谢罪，但保罗却告诉他，却向他传福音，禁足深受感动，而全家因而信主。我们要鼓励痛苦着，痛苦而想自杀的人，向他传福音，让他来向神诉说苦情，来祷告，抓住神，依靠神，而不是透过死来解决问题。再者呢，自杀的议题，我刚才说过，也需要考虑处境和动机的原则。有一些人他的处境是生重病，比方说罹患了绝症，患有抑郁症，而精神失调引起自杀。也有人是为了抗议不公平的待遇，而要去凸显正义而自觉，特别是有一些人为主殉道的。得人举一些处境的例子，只是想说明我们需要去了解自杀者有他不同的处境和动机，而不要一听到他自杀就妄下断语。圣经没有直接讲论不可自杀，但是自杀也真的不是讨神喜悦的一个行为。自杀的人在人生的旅途里面所遭遇的无奈和痛苦，真的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我们没有和他们相同的处境，或是没有同理心来同理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轻易说出哦，他是自杀的，所以他不得救。我们需要对他们的家属付出更多的爱心关怀，并且为他们来祷告。好，谈完自杀呢，我要谈一谈在新约里面耶稣针对第六诫不可杀人有所诠释。在马太福音第5章21节到22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22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在第六诫的禁令里面深入到了杀人行为的动机，就是指出那导致杀人的那个怒气和仇恨。这个怒气和仇恨固然不受到世间法律法庭的审判，但在神的眼里也一样应该受到惩罚。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，怒气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比方说像用拉加、用魔力这样带有侮辱性的字眼来骂人。什么是拉加呢？拉加的意思就是空虚、废物啦。魔力的意思就是笨蛋啦。这两个字也许在现在你我觉得没有什么，笨蛋跟无知不是一样吗？我们也常骂人啊。但我们不了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这两个词儿在当时社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但重点是，这里所指出的，你因为烈怒，因为盛怒，以至于恶言相向来泄恨，来泄愤的话，神要审判。很严重诶。耶稣是在警告我们，就是连日常用侮辱人的字眼来发泄怒气，最终神也要审判。
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，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。 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，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。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4课，我们谈到的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不可杀人十诫中的第六诫的应用。此刻我们所谈的呢，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对于第六诫的诠释。耶稣在第六诫的禁令当中呢，他深入到了动机的部分。我想看到耶稣对于第六诫的诠释之后呢，约翰对第六诫也有所解析。在约翰一书的3章15节，约翰一书的3章15节，约翰一书3章15节说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很严重啊。因此第六诫不再是和我们没有关系。你有没有恨人呢？约翰说，恨人就是杀人，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当你心中对某一个人你不饶恕，你恨他的时候呢，永生就不在我们里面，跟救恩是分开的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认真来面对第六诫。John Calvin 这位神学家加尔文他也说，约翰一书3章15节，约翰将恨人的与杀人的视为同等，并不是夸大之词，因为我们恨一个人就巴不得他死掉。盼望你我永生都存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饶恕人，我们不恨人，我们对付心中的动机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。此外在旧约呢，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撒母耳记上24章1节一直到25章1节，大卫饶恕了扫罗。我们知道呢，当时扫罗王在追杀大卫，扫罗的兵力是远远的胜过大卫那一干人，但是很巧的是，巧到情势逆转。为什么呢？当然在叙述的背后是上帝在掌权，扫罗竟然挑上了大卫以及跟随大卫的人所藏匿的那个洞穴来上厕所。但对大卫而言，这应该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大卫可以主动的出击，然后呢把扫罗给杀掉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跟随大卫的人也很关切这件事情，因为这的确是神给的机会。然而大卫却只是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。事后大卫还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因为他自己是不会去采取报复的行动的。弟兄姐妹，报复、报应不是我们的事，是神的事情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去报复，反倒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要以善胜恶。罗马书第12章17节到21节说，你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19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
二十一节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凡要以善胜恶。我们看到了吗？大卫饶恕了扫罗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从耶稣来切入到不可杀人第六节的动机的部分，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恨人的就是杀人，而且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大卫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第一节到二十五章第一节，他落实了在新约所说的以善胜恶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主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原来不可杀人的诫命与你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需要想一想，就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所说的，我们有没有遇到我们不喜欢的人，我们就随便的谩骂他是笨蛋，是无知，是傻瓜呢？若是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恨人就是杀人，我亲爱的主内肢体，今天你我杀了多少人呢？不要做属灵的刽子手。好，面对第六诫不可杀人，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，我们在下一回会来讨论，比方说堕胎的问题，试管婴儿的问题，安乐死的问题，基督徒应不应该避孕。虽然呢，目前国内是一胎化的政策，当胎儿畸形，母体被强暴之后怀孕，或是未婚怀孕，可以堕胎吗？基督徒可不可以找代理孕母，或是做人工生殖呢？这些议题都是与第六诫有关系，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也会做深入的讨论。最后送你一段经文，是在诗篇第十七篇三到四节。我们一起翻到圣经中间的部分，诗篇第十七篇的第三节到第四节。诗篇第十七篇第三节说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查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第四节，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期盼你我在一生当中，我们都立志，在我们口中没有过失，在一生当中，我们看着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向着圣经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自己谨守，并且不行强暴人的道路，一生讨主的喜悦。好，若是您有需要基督教伦理学的讲义的，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。亦或是呢，您在面对生活上有关于基督教伦理的一些问题，也可以来信与张德仁一起来交流来讨论。我们下回见了，愿神赐福您。